的人，我们是蒙神所召的，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恩的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需要不断的去追求圣洁，像我们的主一样啊。在4章23节他又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当他继续再讲下去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些实际的方面了啊。比如说在言语上面啊，在4章29节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在思想方面他又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他又再继续讲下去，讲到一个人际关系。在5章里面他就提到要彼此顺服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儿女要顺服他们的父母，仆人要顺服他们的主人。我今天要跟他讲的呢，一同来思想的呢，就是关于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夫妻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啊，它不只影响到你们两个人啊，它也影响到你们的儿女、你们的父母，还有你们周围的人。所以怎样增进维护夫妻的关系是要付上代价啊，是需要不断努力以赴的。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经文就在以弗所书5章21到29节。以弗所书5章21到29节啊，请大家翻到圣经，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5章21节哈，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从21节看到29节哈。21节，预备，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在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很好的教导，乃是记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你设立的婚姻，你对婚姻有你的心意，因此你也把你对婚姻的目的，丈夫和妻子之间怎样的彼此相待，也来告诉我们。天父，我们将这段经文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你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讲的人能够讲得清楚，听的人能够听得明白，若有不明白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这段经文呢，可能会让很多弟兄姐妹感到为难啊，我就先做个调查好了啊，我们在座当中哈，有谁哈，你觉得这段经文呢很难行的？有没有谁你觉得这段经文很难行的？有没有？没有啊？有啊，还有好几位是蛮诚实的啊。我再问一个问题哈，有没有谁呢？你用这段经文哈，和你的丈夫和或是妻子吵架的时候呢，你就把这段经文就搬出来了哈。先生就说哈，你看圣经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哈，你有没有顺服我呢？妻子就说哈，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哈，甚至要为他舍己，你有没有舍己呢？还好两个人对圣经都蛮熟的，不然就吃亏了啊。那有没有人用这段经文提醒过你的先生或妻子的？有没有？不好意思举手哈。我虽然没有主动的提出来过哈， 但是我心里有默默的祷告过，希望娜姐能够记得这句话，要顺服你的丈夫。啊，没关系，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啊，我先问姐妹好了啊。假如从一到十哈，一是很差，十是最好哈。从一到十哈，你觉得哈，你觉得你自己哈，顺服丈夫的程度是可以给几分？你觉得你顺服丈夫可以给几分啊？啊，我不要全部都问，我只问你觉得你可以拿十分的，请你举手。啊，没有哈。好，那我下面一个问题给丈夫的哈，你们做丈夫的哈，哪位弟兄哈，你觉得哈，我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哈，可以得满分的，有没有？好像有人想举手啊。啊，好，看起来都没有，对不对哈？如果都没有的话哈，表示呢，你还有可以学习、可以长进的地方，对不对哈？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这段话，神给我们这段话啊。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还是很差劲的 啊，我跟娜姐结婚也快30年了哈，我觉得还有很多做的不够的地方啊。那所以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所以当我提出这段经文来的时候，我的确是，哎，我实在不是说我做到了哈，而是说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哈。我看到第一点哈，夫妻是神所立的第一个人际关系，非常的重要。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造了亚当，哎，结果他忽然间发现，本来神造的都是很好的，对不对？啊，他造完一件事情，他都看的是美好的，甚至是甚好。可是呢，到后面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他发觉不太好了，什么事啊？那人独居不好啊！哎呀，是不是神忘了？神在造鸟的时候，在动物的时候都是有公的有母的，对不对？为什么造人的时候忘记了呢？就造了一个男的呢，没有同时造一个女的呢，以至于后来发现，哎呦，哎，怎么回事啊？这人好像独居不好，对不对？我觉得神有他特别的美意，神要把他创造女人的过程，把他制定婚姻的过程，把它用一个慢动作来彰显。先是造了亚当，哎，然后呢，看到那人独居不好，就为他就取了他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的夏娃。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神就把他们两个配合在一起，啊。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有没有啊？我觉得神有他特别的心意，不是他忘记了，他要看重这个婚姻到一个地步，他要用一个慢动作来把它完成。那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婚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一个基督徒在结婚之前，他一定要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同时呢，他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好的配偶。结婚之后呢，他们要好好的彼此委身 commit to each other， 他们要来经营建造神所为他们设立的这个家庭，同时呢，要不断的来改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或是一个更好的妻子。绝对不能有一个想法说，哎呀，不喜欢就拉倒，离婚算了，绝对不要有这个想法在你的头脑里面。一旦你进了婚姻，这是一辈子的事，要尽你一切的努力来维持、来建造。我记得我在大四的时候参加一个退休会，那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一些同工就提早到营地，讲员也来了，他看到我们一些同工都是大四的啊，他就很热心，他就说，哎，你们大四快要毕业了哈，那你们有没有为你们将来的配偶祷告呢？那我们当然不好意思讲说有嘛，对，啊，就大家都不太好意思。他还加了一句，他说：“你们如果还没有的话，要赶快呀，不然都来不及了。”哎呀，我一想我就心里就慌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跟娜姐交往啊，也没有女朋友啊，哎呀，糟糕，真的好像有点太晚了，来不及了哈。 但是感谢主啊，在人认为最不可能交女朋友的时候啊，就是我当兵的时候，我认识了拉姐，那是教会的一个辅导姐姐介绍的。那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在寻求神的带领啊。那时候我因为在当兵嘛，啊，那我刚好呢，我当兵的地方呢，离我家不是很远，台南都在台南啊，大概从我家到我当兵的地方，大概坐公车大概要半个小时。那我是呢，两个礼拜可以休息一个礼拜天啊，我们轮流休息哈、啊，我跟我连长跟另外一个辅导长跟那个排长，我们是轮流休息的。所以呢，我跟拉姐其实并不能常见面，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啊，也没有email 啊，甚至连公用电话都不容易打啊。那我们做怎么办呢？我们就写信啊，所以一个礼拜大概就一封信啊，我寄给他一封信，他寄给我一封信，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呢，等我回去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呢，早上我们去聚会，他到他的教会，我到我的教会啊。那中午吃过饭之后呢，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到外面date 的时候啊，大概就几个小时，因为晚上我要回营区去了哈、啊，就几个小时，所以我们是这样子交往的。然后交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在想说，哎，这个是不是神所为我配合的哈、啊？当然姐妹担心比较多一点哈、啊，所以拉姐就跟神祷告。就有一次，他就跟神祷告说哈，因为呢，那个礼拜天正好到那个礼拜天呢，他是知道我那个礼拜天是不能回来的，他就跟神祷告说，如果神啊，如果这个小子是你所预备的话呢，就请你让他那个礼拜天可以回来。这件事情我当然不知道，对，我知道我会非常努力的哈，啊，我不知道哈。那天早上呢，在营区的时候呢，打扫完之后。那时候是我跟我连长一起，他看一看，他跟我讲说，徐排长啊，今天呢没有什么事啊，你回去算了。哎呀，回去就好啊，我真想看我的女朋友啊，当然没有跟他讲啊，所以我就好，我就走了。结果我就回到我们教会聚会，中午吃完饭之后，我就打个电话给拉杰，我说我今天这个连长叫我回来，所以我就回来了，我们就老地方见面吧。你知道他听的时候一定非常的讶异，对不对哈？这是他后来告诉我，我真的后来他才跟我讲哈。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啊，我就这样子哈。后来他告诉我这件事情。不过后来我忘了，我才问他一下哈。我说你还没有再祷告一次，本来我可以回来的，我不能回来了，那就更确定了是吧哈？像机电一样，对不对哈？不过说实在，我也不敢问啊，这个怕万一不是，对不对？那开玩笑了，但我自己这方面呢，我也祷告啊，我也祷告哈、啊，我也求神带领哈、啊。那我就感觉就是每次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哎，很 smooth， 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祷告的地方啊。那以前呢，我也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那是也是主内的姐妹，她提起要跟我祷告的时候，我这somehow我就不知道祷告些什么东西。哎呀，祷告说想了半天，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祷告什么。哎呀，觉得很怪，你知道？所以后来我们也没有继续交往下去啊。Anyway， 我觉得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要求神带领啊，将来你们如果教导你们儿女的话，同时呢，不只是你们两个人是跟教会跟他都有关系，你们也要来到教会里面来看看啊，长老们或是属灵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能不能给你们一些帮助啊。他常常是当局者迷，当什么旁观者清，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也去问了我们的辅导，问了教会的传道人啊，感谢主，他们都很祝福我们的交往啊，他也给我们一些提醒啊。那你可能会想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是我们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呢哈？其实没有哈。我们开始一个漫长学习的过程啊！我觉得我在结婚以前呢、啊，我看到别人这个夫妻常常为一些小事情吵架啊，我就觉得你们这些人实在很没水准啊！啊，这么鸡毛蒜皮的事情也好吵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可是等我结婚之后啊，我有没有比他好一点呢、啊？半斤八两。我想请教大家一些事情啊。我不知道你们家的你们的厕所里面的卫生纸是从上面转出来呢，还是从下面转出来？ 你们那个牙膏是前面挤还是后面挤啊？你用完厕所的那个垫子 suppose 是应该站着呢还是坐着呢？啊，很多这种事情啊。啊，我就觉得奇怪啊，怎么搞的？怎么以前觉得不是事情的，怎么现在怎么反而这个这么多事啊？啊，真的很小的事情都会产生争执啊。哎呀，我就觉得我们人实在是软弱。不过后来仔细想一想，你看哈，这个夫妻两个人本来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背景啊，连吃什么都有不同的口味。你要彼此的适应呢，是需要花一番功夫的。啊，夫妻要如何相处呢？其实是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有的问题了。啊，这也是历代很多人去研究啊，也有写过多少书啊。我相信我们也听过很多人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经验，对不对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是要看神怎么说，啊，神怎么说？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彼此顺服，好像顺服主。我们看到第5章21节这边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相信每个做妻子的哈，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有些为难哈，怎么可能把我那个不成气候的老公跟主耶稣相比哈？那顺服主是应该的，对不对哈？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舍命啊，他是全知全能，他完美无缺，我顺服他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那个老公啊，想起来就让人生气啊。那笨一点就算了，还自以为很了不起啊，脾气暴躁，容易冲动，自以为是哈。像他这副德性呢，我如果顺服他，那这个家不就完了吗？我不晓得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我相信每一个做妻子的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你不要顺服你的丈夫。啊，我相信有很多理由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哈。但是呢，我相信圣经既然这样讲啊，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就不妨试试看啊。把顺服丈夫当作来顺服主，你顺服丈夫就是听主的话，就是顺服主了。主不是说哈，他讲的有理你才顺服，他爱你你才顺服，没有。主就告诉我们，你就是顺服，不带条件的。所以啊，我个人建议哈，姐妹们哈，如果不是跟真理有关的，不是很大的决定啊，比如说要搬家、要换工作，这蛮大的哈。大决定你们要好好的一同祷告，寻求神，对不对？啊，如果不是很大的事情的话呢，我觉得你就不妨多试试，让你的先生做决定。你越是不让他做哈，他就越不会做，就越乱做，啊，越不负责任。可是呢，如果你换一个心态啊，你的建议只要他的建议只要不是太奇怪的哈，哎，你就听吧啊。即使这个决定呢可能不是最好啊，也许会让你损失一些时间，也许会让你损失一些金钱，会让你造成一些不便，也没有关系。我相信几次之后啊，他就会比较谨慎，比较就不会随便乱做决定了。你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关系的投资，很值得，很值得你花上代价。你知道哈，一个成熟负责的丈夫呢，是需要太太付上代价的，也是需要太太帮助的。当你的先生他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你就轻松多了嘛，是不是？你不要再去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让你的先生去学习承担，去做他所该做的那一部分，哎，你就可以轻松一点啦。你不要整天绑在那边紧紧张张的，是不是？好像都在作战一样。你知道哈，一个顺服的太太呢，是会让先生非常感动的。啊，一个顺服的太太是会让先生非常感动的，他先生会更爱他，更珍惜他，因为呢，他知道哈，先生如果做错了决定了哈，太太是会跟着吃苦的，他会不忍心，他会更谨慎做他这个头的角色。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哈，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哈，女性似乎都表现得非常的坚强啊。我曾经听过一位姐妹哈，她跟我说哈，她读到以弗所书这一段的时候，她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她很不以为然， 他说我们在中国大陆啊，女性可以撑起半边天子啊，这是什么时代了？还有这么封建的思想啊？我想哈，我不否认女性呢，她们有很多很有能力，甚至在公司里面都做到很高的位置，有很高的学历。尤其是她们在做母亲的这个角色上面呢，我绝对投降。妈妈们实在是这种照顾儿女、爱儿女、为儿女摆上这种心智哈，是我远不及我这个父亲所能做到的。啊，不是，远超过啊，远超过我这个父亲所能做到的。都没有人，刚刚都没有人笑，表示你没有听懂啊。那我就发现哈，我们这个世代哈，女性这么坚强哈，不太容易找到一个温柔顺服的女孩啊。对不起啊，我必须要这样笑，这个是我的体会哈。为什么笑？拉姐很顺服的啊。啊，神造女人一个很大的长处哈，没有被发挥出来哈。我觉得很可惜啊，是不是？好像少了什么事情，家里就少了什么事情啊。在彼得前书三章三节哈，这个彼得勉励做妻子的说什么？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呢，是做妻子的一个很好的品德。一个愿意顺服丈夫的妻子呢，她的丈夫会更爱她，更珍惜她。啊，当然呢，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例外哈。有时候我们碰到例外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神的话到底对不对哈。但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遵行主的话，即使可能会吃亏，我也不愿意违背主的教训。我们行事为人，不是看啊我会得到什么好处，有什么马上得到的利益没有。而是我们看主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凡事都要想着我们是为主做的，我们就会有心里的平安，我们也就看到神所应许的呢会成就在我们身上。可是你可能会问啊，我的先生还不是个基督徒，我还要顺服他吗？答案是是的啊，只要是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你反而你更是要顺服，为的是他能得救，把顺服他当作顺服主来做呢，就不是这么难。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的时候啊，因为你的先生是还没有信啊，你反而轻看他，有意无意还要讽刺他一下，那你这样呢只会把他推得更远，这不是神的教导。你还是要学习顺服，你顺服他就当作是顺服主，因为是主叫你这样做的。我认识一个姐妹啊，她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呢她嫁了一个没有信主的老公，她就带他去教会，以后他先生信主了，也开始学习服侍，他就从旁边去帮助，他也不帮他做决定，他去帮助他，让他学习去自己去做，学习在当中成长。结果他现在越做越好，后来呢，他成为那个教会的长老，啊，这是可能的啊。我不是鼓励说我们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你要跟一个没有信主的结婚啊，相反的，我们应该在祷告求神带领，让我们找主内的弟兄姐妹啊结婚。二人若不同行，岂能同行啊？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是两个人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结婚了啊，然后其中一个先信主，通常是太太，那你就要用耐心的良好的品格去感动你的先生，让他羡慕在主里面的那个特质，看到你的改变，因此也羡慕你的信心，他也愿意来到教会。所以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二十三节这边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这边呢，保罗用两种不同的关系来讲夫妻的关系，一个是讲头跟身子，一个是讲基督跟教会。当我们想到头的时候呢，很自然会想到头是用来做思考、做决定、发命令的啊。 比如说我说这个头要下去拿一个东西，我刚刚下去拿一个东西啊，那脚要走对不对，手要去拿对不对啊，如果脚也不动手也不动身体也不动，那这个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瘫痪了对不对，那这个身体就受到很大的亏损。同样的呢，头不会因为它是头哈就很神气哈，就很耀武扬威的哈，要去手做他不能做的事情，脚做他不能 做的事啊，去伏地挺身一百下啊，去跑操场50圈哈、啊。这个命令是只有在当兵的时候那些不讲理的班长才会做的，对不对啊？一个正常的头不会做这样的工作的，他反而会保养顾惜，顾惜到身体的需要，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啊。圣经怎么讲头的呢？啊，假如我们把头跟做领导的做领袖的来做类比的话呢，圣经对于做领袖的教导呢，很多时候是责备，对他们的责备，因为他们没有尽到他们该尽的责任。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责备，责备那些做官长的，他们没有好好的为百姓谨守，没有行公义，没有照顾到贫苦软弱的。主耶稣也说哈，你们当中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不是要辖制他们，不是要控制，而是要做他的仆人。所以说对一个做头的所强调的是他的责任，而不是他的权利。那对于那些被领导的人呢，强调的呢是他们的顺服。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他自己这一部分的时候呢，这个身体这个组织这个家庭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要为自己听哈。上个月我到 Tri-Valley 我也讲这篇信息哈，完了之后就有个弟兄很高兴的跑来告诉我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篇信息啊，太太要顺服，太太要顺服。我一听就完了，我说弟兄啊，你要听你那一部分啊，不是帮你太太听哦。好，我刚刚讲了很多关于顺服是太太这一方面哈，那讲到丈夫是头的时候哈，就是讲到先生的责任哈，我想到有一些应用啊，供大家做个参考啊。做头怎么做头哈、啊？我自己想到一些可以做个参考。第一个呢，我想到说，先生要负起这个责任呢，要供应家里的需要，养家糊口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都是夫妻都一起工作，对不对哈、啊？那甚至有的时候太太赚的比先生还多啊。啊，只要你们夫妻之间有彼此的默契，我想这个都不是问题。啊，我还认识有一个太太是做医生的啊，她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里啊，结果她的先生呢就 quit 他 job 在家里照顾孩子啊。只要他们两个 work out 啊，都很 comfortable 的话，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呢，一个做先生的呢，正常情况一般的情况呢，你还是负起这个养家啊的责任啊，因为我知道有些先生他还或许他还去工作啊，为了达到某一个生活水平，为了达到某一种体面啊。这个我相信不是圣经的教导，做丈夫的要负起养家的责任啊。第二个呢，做头呢，我觉得做丈夫呢要做一个属灵的领导，他一定要注意到这家里面每一个成员的状况，他们的属灵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有一个家庭的敬拜，要为儿女呢买一些属灵的书籍，全家出游的时候如果遇到礼拜天呢，要带他们一起去敬拜啊。这个丈夫做头的要做一个属灵的领导。第三呢，我觉得这个做头的呢，做丈夫的也要负起教养儿女的责任。那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哈，因为有些母亲有些妈妈是在家里面啊照顾孩子，所以很自然的要需要管教啊。但是呢，不要做先生的不要因此呢放弃你这个教养儿女的职责。因为哈，你看如果把这个教养的责任都交给妈妈，妈妈会不会这个做妈妈的是不是责任就大了，对不对？常常在这个紧绷的状态当中有时候在家里面难免要大呼小叫，对不对？你希望你的妻子做一个很顺服的妻子，同时间呢他又负起这个扮黑脸的角色，哎，我觉得这个角色有点不太 match。所以如果妻子在家里面常常需要大叫小叫的话呢，我觉得你这个做丈夫的有问题。 你没有尽到你该尽的，你应该尝试减少他这方面的张力。好，所以做先生的呢，要负起教养儿女的责任。第四个，这个做头的呢，需要呢带头认错，啊，这个不是我的发明的，是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韩伟长老他告诉我们，韩伟我想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他是以前中原大学的校长，对不对哈？阳明学院的院长，那他是《铁证待判》这本书的主要作者啊，铁证待判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他在美国啊受的教育在 Penn State 好像是 Penn State 啊，他也在那边做教授啊，后来神给他感动回到台湾去。那我有这样的机会呢啊，亲自听到他讲《铁证待判》这本书。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参加一个春令会，讲员就是他啊。他那时候刚回台湾没有多久，那时候30多年前的事情。那整个 break 整个春令会的时间，几天的时间，他就讲《铁证待判》这本书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其他的场合也听到他讲到，就讲到夫妻之间，他说你们这个做先生的做头，对不对？所以呢，你们要带头认错。很多时候夫妻的争执是难免的，有时候呢啊就不讲话，对不对啊？一天两天不讲话，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讲话，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不讲话都有。你这个做头的哈，有这个责任来 break 这个僵局。你可能会想说，哎，明明是我有道理，他应该跟我道歉，对不对？我想你可能道理是有哈，但是呢，你的太太会这么生气呢，肯定你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了。你要么是讲话太冲嘛，要么就态度不对，对不对？你可以为你不对的部分来道歉嘛。啊，所以我觉得做头的、做弟兄的，你需要在这方面有学习啊，我也要学习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做头的呢，我们行事为人要做一个榜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诚实的人，可以给我们的妻子做榜样，让她顺服你不是这么的困难，真正能够从心里面来佩服你。第六个，做头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养顾惜你这个家，要爱你的妻子，要爱你的儿女，要照顾你这个家啊。这是我简单几点我提到可以有一些应用供大家做个参考。所以主耶稣用头和身子的关系来到讲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关系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保罗在以弗所书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头是做带领的工作，身体就顺服头的领导。所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当我又回到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跟舍己是合在一起的。当一个人能够顺服的时候呢，他就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想法做法，来配合他所顺服的对象。那有时候有一个问题，如果对方是你所顺服的，是你所佩服的，那你这个顺服可能就没有那么难，对不对？就很自然，那你这个顺服也就没什么可贵啊。但是如果说对方他比你差，能力比你差，经历比你少，思想不成熟，你还要顺服他，对你来说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的主都知道，你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主都知道，他知道你的情况，他知道你的先生的情况，他知道，但是他仍然还是要你来学习顺服，这个顺服是可贵的，这个是我们主所要的。神在我们的家里面摆了很多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如果我们在家里没有好好的学习呢，我们出去可能就会碰到难处。我碰到一个姐妹，她自己做了见证了。她说她以前在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啊，她这个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啊，大小姐一个啊，爸妈都要听她的，都要听她的啊。后来结婚之后啊，怎么回事？她看到这个老公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他常常跟他吵架，总是以为是他先生的错。 结果他到公司里面去啊，也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怎么搞了？这些这个怎么这么多人跟我不对劲呢、啊？后来他发现了，原来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他就比较谦卑一点，他就开始学习顺服了。那感谢主，我觉得他学的还不错。这是后来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见证呢？所以家里面是一个很好学习的地方。你如果不在家里面学习呢，你到外面去学的时候呢，常常你要付很大的代价。家里有包容，有空间让你学习，外面通常很多时候没有。所以神把我们预备在家里面，我们真的要好好来学习顺服跟舍己的功课。我记得以前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我们很多从台湾来那弟兄当过兵啊。那在台湾的时候，男孩子满二十岁要当兵，对不对啊？那如果你是去读大学的话，你可以读完大学再当啊。那读完大学，你又可以去参加一个考试啊。如果你通过考试，你就可以做排长啊，做小官哈、啊。如果不行的话，你还是要去做兵当兵哈、啊。那不管怎么样呢，都会有一个训练哈、啊。你刚进去的时候，都会有6个月的训练啊。前面3个月是一般的训练啊，体能训练啊，这些射击等等的训练哈、啊。那训练我们的呢，这些人呢是排长啊，是班长，对不起，班长啊。这些做班长的呢，很多都是高中毕业，还没有读大学的。当他看到我们这些大学生去的时候啊，多多少少有点嫉妒，对不对啊？有点眼红。然后呢，很多大学生呢，说实在呢，也是养尊处优哈、啊，没有基本动作都做得很差劲啊。所以这些班长呢，常常就抄你们啊，这个跑操场啊，伏地挺身啊，哈。3秒钟离开地球啊，我不知道3秒钟离开地球怎么个离开法啊，就在3秒钟之内呢，你不能站在地上啊，爬树哈、啊，或是站在椅子上面的，这个什么训练啊？但是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这个长官抱怨啊，我们的这个长官就跟我们讲啊，他说哈、啊，你在这边哈、啊，合理的呢是操练啊，不合理的是磨练，哎呀，不管操练磨练啊，你都要去学哈、啊。这是我们所受的教导哈。那在家里面说实在的，的确啊，不能否认人都有罪，人都有软弱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有时候你当你看到你先生或你妻子这种缺点的时候，你就很难顺服，很难舍己，很难爱，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都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他要我们来学习，他要我们来学习。常常我们的主透过我们跟人的关系来看我们跟他的关系。你如果不能够爱你看见的弟兄，你怎么样？你就不能看不见的神，对不对？神常常透过我们跟人的关系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你说你能够顺服主，但是你如果不能顺服的丈夫，这个就有 question。如果不能顺服的老板也有 question。你说你爱神，你爱我们的主，如果你不能爱你的妻子，这也是个 question 啊！你爱主是怎么个爱法呢？啊，好。下面呢，继续讲到说，丈夫要舍己哈。2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看基督的爱真的是很非常伟大的爱，他为了拯救神的儿女呢，他从高天宝座降卑为人来到世上，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舍己是彻底的，没有保留的。他不只是牺牲了一些时间，牺牲了他的舒适。他更是将他的命为我们舍了，而且呢，他所舍的对象呢，是这些悖逆神的儿女，一点都不值得他爱，更不值得他为我们死。罗马书5:8，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不是因为她可爱才爱，她顺服我才爱她，她不可爱我就不爱，她不顺服我就不爱，因为基督不是这样爱我们的。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在我们一点不可爱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这个爱是超过了情感上的喜好，是一种意志上的爱，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我立定心志要爱她，为她舍己。那丈夫爱妻子呢，可以有很多做法哈，有很多应用哈。你不需要上刀山下油锅哈，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就可以表现出来的。 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帮忙做家事，洗碗扫地，清理厨房，倒垃圾，整理院子，带孩子，换尿布啊，喂孩子吃饭啊，甚至帮忙煮饭烧菜都可以啊。我想 有些做先生的会认为说，哦，这个是太太做的事情啊，君子原包厨也啊。当然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每个家庭的夫妻互动的方式可能有不同，但是呢，你要让你的太太觉得你爱她，这很重要。爱不是只是在嘴巴上讲啊，在行动上的表示是更重要的。所以到二十八节这边说哈，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那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很不够哈，但是我还是要跟我们当中做丈夫的弟兄勉励哈，要爱你的妻子哈，并且呢，让他觉得呢，你爱他。用他喜欢的方式来爱他啊，那喜欢的方式可能有不同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都会很记得这个生日啊哈，这个结婚纪念日哈，送花、送卡片等等啊，可是过了多少年之后哈，阿杰跟我讲说，哎呀，不要麻烦了哈，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对他来说，我说好，那怎么对他重要的呢？他就喜欢我帮他做家事哈。照顾孩子，你说你这个买花简不简单啊？很简单嘛，一年一次两次，对不对啊？没多少钱嘛。但是做家事简不简单啊？不简单啊，啊，经常要做，每天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啊？那做先生的如果能够在家里帮忙，我相信太太会非常 appreciate。我记得我们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哈，我们岳祖我的岳母哈来帮忙坐月子哈。那白天呢，我岳母照顾孩子，帮忙烧饭；晚上呢，阿杰就要起来照顾孩子啊。那时候我还可以睡觉，我岳母在的时候。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呢，我岳母离开了，走了，坐月子完了啊。哎呀，啊，这小孩子怎么办呢？啊，当然要找个保姆，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上班嘛。啊，所以早上我送，下午他接，或者有时候他送我，有时候那我接啊，就轮流。然后到家里面就帮忙做家事，那晚上怎么办呢？因为小孩子还小啊，他晚上会起床哎，对不对啊？我想我们都做父母的都知道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就轮流啊，两个小时起来一次，对不对啊？他起来完了之后，下次是我起来啊，再次我起来啊，我们就这样子。有的时候呢，我一觉睡到天亮，哎呀，我说正好这小孩子昨天晚上没起来，拉姐就瞪我一眼。推了你半天推不起来不过我也在学习哈，慢慢我就比较警醒一点了哈。后来我们小孩稍微大一点了哈，他也 overnight 了，可是呢有时候他晚上还是会尿床，对，有时候还会做梦啊，他一尿床一做梦，他就会起来自己爬起来，他是自己的小房间，他就 走到我们的房间哈。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这么敏锐哈，但是到后来我慢慢慢慢就很敏感了哈，他只要进了我们的房门，只要有稍微有一点声音我就醒了啊，我就起来帮他清理一下啊，再睡。我睡觉讲这些，就是说，其实丈夫爱妻子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就看你要不要去做。啊，我觉得一个做丈夫的，不要常常跟妻子计较啊，我多付出了，啊，你少做了，啊，公平不公平？啊，做丈夫做头的，在这方面一定要有。你的承担，你的摆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装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觉得这个爱真的是很好的作为我们做丈夫的一个提醒，一个 guideline，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妻子。所以想到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是一生的，是我们要不断努力去建造的，有的时候会觉得很艰难，很难走，好像没有出路。我们有时候也会羡慕别人的婚姻，啊，为什么自己的婚姻老是有问题，别人不会啊？其实不是，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我自己跟拉姐常常以前常常照顾到很多的争执，有时候 到一个地步，我在公司我做不下我的事情。我一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很难过，哎呀，我就头痛，我也做不下我的事。哎，我就想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饶恕人，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有的时候哈，仇敌就在你家里面了，那主耶稣讲的，对不对？当然没有这么厉害了，但是有点像啊。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对不对？常常逼迫你的不一定是什么你的大仇敌啊，就在你家里面都会有啊。那我也常逼迫他哈，不是他逼迫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用主耶稣的教导来操练。所以当我愿意放下来，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我这个事情我没办法胜过，求你赐给我力量，让我有勇气来跟他去道歉，让我能够看见我自己的也有错的地方，我有这个勇气能够跟他认错。哎，当我愿意这样祷告的时候哈，我发觉哎，我的重担就少了很多。虽然对方不一定有感觉，但是在我这方面我已经没有那个困难了。哎，我就想到主耶稣说的啊，他说你们如果饶恕人怎么样，神就饶恕我们，如果我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我。所以我如果饶恕人的神饶恕我之后，我就没有那个担子了，我的担子就轻省了。但同时间，如果我不愿意饶恕人，我愿意坚持在那边的时候，吃亏的是我自己，因为我得不到释放，神也没有饶恕我。所以这个夫妻之间的彼此的顺服舍己相爱，是我们要不断努力去学习的。我们也听长老提过，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让妻子顺服你不是太难啊。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让妻子顺服你不是太难。同样的，妻子要顺服丈夫到一个地步呢，让丈夫来爱你也不是太难啊。所以你看，丈夫和妻子都对对方有责任，丈夫的成功少不了妻子的帮助，同样妻子的成功也少不了丈夫的帮助，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你愿不愿意试试看啊？在你这一方面你先做一步，假如你们之间有困难的话，试试看。神的话语是很现实的，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神最知道我们，常常我们所以有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来尝试用神的话去做，是不是能够改进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一个好的婚姻不只是你们两个得益处，你们的儿女更是得到益处，否则的话他们所受的伤害也是最大。神要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当中来彰显他的荣耀，夫妻借着彼此的委身、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顺服舍己，让我们被塑造能够更像我们的主，也因此给我们儿女留下一个好的榜样，产生敬虔的后代。所以五章二十二节我在说圣经所说的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为妻子舍己，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正如顺服主。主啊，有的时候看起来很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有力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靠主能够做得讨主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